好，弟兄姊妹，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那我这几天呢，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我发现呢，这段时间虽然临近圣诞，但好像今年的圣诞的气氛没有那么浓烈，好像就是跟往常一样，没有什么不同。圣诞来了吗？好像没有多少感觉。那直到呢，这个昨天呢，这个我太太就是师母呢，说要去一趟 Great Mall， 要买一些衣服、鞋子，给小孩子买鞋子，给牧师呢就买了一套西装。今天大家看到我穿的这套就是昨天买的。直到昨天，这个师母说一起去 Great Mall 去买东西的时候呢，我真的发现圣诞到了，因为到了 Great Mall 的时候发现。交通管制已经进行了，就原来你可以直接开过去路，后来呢就是要绕很大的圈子，然后呢停车的车位也找不到，一进商场的时候呢，发现里面是人满为患，大家都在抢购那些打特价的促销的那些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好像让我们看到这个圣诞节来临的这个气氛，但是我仔细一想，好像有一点不对的地方。圣诞节啊，商场里面开始了很多的这个促销的这个活动，但这个其实不是圣诞的真意。圣诞应该有的真意是在教会里面，大家弟兄姊妹集结一堂的来敬拜神，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才是圣诞的这个真意啊。所以呢，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呢，其实也刚好有这个圣诞的晚会，那我就分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呢，圣诞是彰显了神对世人的爱和恩典。所以过圣诞对基督徒来说呢，是表达了对神赐下耶稣基督做成救恩的这一个纪念和感恩。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我们在周五的时候也讲过，因为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我们知道呢，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觉得奇妙不奇妙？我们世人啊，我到美国来经常有人啊，有朋友这个提醒我们说，来到美国最要防备的就是华人同胞。所以我们人呢，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总是你与我诈，然后呢总是要斗一个你死我活。但是你说奇妙不奇妙，耶稣基督降世，他是什么？他是为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而来，他的降世竟然是为了死，而且是为了我死你活，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何等的感恩。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来讲，就像保罗所说的，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然而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出他的百般的忍耐来，给后来信主这人得永生的人可以做榜样啊。所以在周五的时候呢，我在教会这里也分享了关于圣诞快乐啊，为什么不是叫做这个 Happy Holidays， 而是应该叫做 Merry Christmas 的这个原因。现在有的这个美国有些地方的学校，一些的公共场所啊， 据说是在以这个 Happy Holidays 来代替这个 Merry Christmas。但是呢，我们就是前天礼拜五的时候呢，已经讲了 Happy Holiday 呢，其实只是往往给我们的只是一种表面的、短暂的这一个快乐，而 Merry Christmas 指向的呢，是一个从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有的平安和喜乐，并且呢还要什么呀？还要传递出去啊！这个才是圣诞喜乐平安的真意。那今天呢，我们要以路加福音第一章的26-38节，还有呢马太福音的一章的19-25节呢，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圣诞佳音，有信，有爱”。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圣经，圣经是在路加福音一章的26-38节，大家可以翻到圣经啊，或者是看屏幕啊，请听我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个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甚惊慌，又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能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在这个圣诞降临之际，你亲自召聚我们进到你的教会，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聆听你经上话的时候，求主就打开我们的心门，好让我们接受真理的真道，圣灵的真道就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先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啊，是圣诞佳音有信。那在路加福音的这个第一章，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当中的第26节呢，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的差派这个天使加百列到了拿撒勒的一个小城镇，对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年轻的女子宣告：你蒙了大恩，主和你同在了。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读这一句圣经的时候啊，你感觉起来可能会是比较的这个轻松，比较的一个欢快。但是呢，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玛利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是非常的惊慌，而且呢，反复思想，这问安到底是什么意思？天使称玛利亚为蒙大恩的女子啊。在这里呢，是提醒我们，神呼召完全是因为神的这个恩典，并不是说玛利亚有多少的这个配得。玛利亚的这个惊慌呢，并不一定是怀疑，而是对神计划的敬畏，或者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困惑。玛利亚面对一个困境，他被告知即将成为救主的这个母亲，那这个消息呢，是完全的超越了他的经验和他的理解。因着神的恩典，他没有拒绝，也没有逃避，而是反复的思想， 要来寻求明白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在听完了天使的宣告之后，玛利亚做出了回应。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那这句话呢，不单单是一个口头上的一个表态，更是一个信心的实际的行动。玛利亚称自己为主的使女，表明她完全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那这是一种甘心乐意的顺服，而不是被迫的接受。同时大家要明白的是，当玛利亚接受了这样一个呼召的时候，他带来的不单单是我们在圣经上看到的是一个门的大恩典，这一个呼召其实带来的还有很大的这一个挑战跟困难。大家想一想看，一个未出嫁的一个女子蒙了大恩，蒙大恩是什么？是她要这个童女要什么怀孕生子。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这个面临的将是一个社会跟舆论的极大的这个压力。在旧约的时候，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如果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子如果被发现怀了身孕，她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要被拉出去跟那个与她一同行淫的人被拉出去用石头砸死。所以这一个我们现在看来的一个好消息，但是如果你是玛利亚的话，可能马上想到的不单单是一个蒙恩祝福，紧接着你要面对的是你的周围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社群可能要对你有的这一个指责、一个刑罚。所以呢，当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的时候呢，玛利亚是靠着神的恩典，以他的信心，以这个信心胜过了这一个恐惧。所以呢，是彰显了他对神的完全的一个信靠。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可能你也会面临类似的这个处境，也就是说我们的计划有的时候会被神突然而有的呼召所打破。那样的呼召不仅仅是带有一个应许的祝福，同时也可能会带着这一个为难，带着这个困惑，甚至是带着这个逼迫。弟兄姊妹，当那样的时刻来到你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反复的思想，然后呢是靠着神的恩典顺服在神的呼召当中，并且对主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大概是两年前的这个今天，也就是2022年的12月22号，在德州呢有一家四口吃了早饭之后呢，他们就打点行装驾档，开了一辆2004年的这个尼桑，从德州的休斯顿，然后呢，要开着2000迈尔的这个路程啊，往加州的纽皮塔斯这边过来。那这是他们第一次的这个开车的这个远行。这一路呢，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这个福音书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一路路程呢好像有点像东方博士来朝拜这个圣婴一样，是一个非常远的一个路途，也是一个带着艰难的一个路途。那个第一个晚上呢，他们抵达了一个让老实人啊这个心惊胆跳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美墨边境的一个城市，叫做埃尔帕索。那个晚上他们就在那里住宿，半路上呢这个手机没有了这个信号， 没有了地图，所以就只能够星星点灯照亮他们的这个前程。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呢，他们白天他们途经了这个粪城，拜访了一位在粪城的这个老牧师，然后在老牧师祝福之下呢，他们继续启程。夜晚的时候呢，到了这个约书亚国家公园的附近的一个民宿过夜。民宿的主人呢，可能是到其他地方过圣诞节去了，所以那个民宿呢就只有他们。在这个民宿的院子里呢，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动物也在住在那边，所以晚上有很多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叫声。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这个洗澡的地方不是在房间里面，而是在露天的，有一个洗澡的地方。然后呢，那个开车的那个人呢，他当时呢就在那天的晚上，在星空之下呢就一定要洗一个露天的这个洗澡然后呢感觉呢就像是经历一次洗礼一样。为什么？洗涤了很多的这个尘与土，也淘尽了多少的这个欢与愁啊。那么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他们就进入了这个加州，在行驶的途中啊，渐渐的呢就变得是车多路窄。他们呢在洛杉矶停留片刻，别过了一两位的这个朋友，然后就驶上了这个以这个沿途美景著称的这个一号公路。下午的时候呢，他们就路过一个故事多，然后呢又是充满喜和乐的这个小城啊。他们原先呢想在那个小城里面找个饭店吃一顿早晚饭啊，这个下午的时候的一顿早晚饭。但是呢发现呢绕来绕去那个城镇里面走了好几圈都找不到一间商铺。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一阵圣诞的音乐响起，原来是平安夜到了，圣诞教堂的钟声也在那里敲响，平安夜的音乐歌声也在那里传出来。所以呢他们就索性就到了这个教堂驻足停留，享受片刻的美好，然后继续启程。终于呢在2022年的12月24号的平安夜晚上10:30就到了这个到了缪皮塔斯430的这一个新找到的这个住房这里。第二天早上呢就来到这里参加了圣诞主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呢其实是深信从中国来到美国是有神的呼召，从德州来到加州也是有使命，带着使命过来。那弟兄姊妹，其实你也一样你从如果你是从台湾来到美国，你是从其他地方中国来到美国，现在来到加州，也是同样的是有使命在你的身上。我们是凭着信往前行，我们去这里或者去那里，其实都是凭着信心而做，也是带着使命而做。即便这个路上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挑战，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的这个困难，但是如果你是在回应这个呼召，如果你是带着使命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像玛利亚一样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你来到这里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你是凭着信来到这里，神一定会给你有美好的这个应许。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圣诞佳音啊是有爱的。那我们看的圣经呢是马太福音1:19-25啊，大家听我来念。 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弟兄姊妹，在这里呢，圣经让我们看到玛利亚的丈夫就是约瑟，他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所以就想着要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我们前面也讲到，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如果已经有了这个婚约，还没有出嫁，但是被发现这个行淫或者说有孕的话呢，他就需要被公开的这个休掉，而且呢有可能要被判以这个死刑，就是用石头把他打死，这个在生命记里面有记载。那约瑟呢，他本来可以公开的来休玛利亚，但是呢他选择以暗暗的方式来结束这一段的这个婚约。这样做的用意，我们看到约瑟是想要保护玛利亚的这个名誉，避免他可能后来受到的这种极端的这个后果。在人看来，这是一种爱，因为约瑟要保护他的这个未婚妻，想要暗暗的把他休掉。但是呢，从神的角度来说，这一种爱呢，仍然是一种有限的爱，仍然是一种自以为是的一种爱，因为这一个爱呢，没有在神的计划当中，是出于人性的，而不是对神的一种终极的一种追求。我们再来看二十节的时候呢，圣经让我们知道，当约瑟正思念这件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那么天使的显现改变了约瑟的这个想法，让约瑟的明白，这并非是通常的这种婚姻的危机，而是参与到了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神的启示让约瑟看到了一个更深更高的一个爱，不再是自以为意的暗暗的这个休掉他的未出嫁的妻子，而是顺服在神更高更深的旨意和爱当中。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们以为自己的爱是对的，因为我们的用意是好的，想要暗暗的来休那个妻子，但实际上呢，我们更是要降服在神的这个更高更深的这个旨意当中。我自己呢，是2005年的时候开始立下心志，然后全职的来服侍神。在近二十年的教会服侍跟聚会当中呢，我也经历了这个中国的温州、杭州、深圳、香港，当然还有美国的不同类型的教会参与聚会或者说参与服侍。那我发现呢，这个教会里面我没有去过美国教会啊，这个华人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啊，也经常会有这种暗暗的休妻的这个事情，比较少真正看到以耶稣基督的更高的爱、更高的这个旨意来接纳、来迎娶。那我们 弟兄姊妹来到美国啊，华人的弟兄姊妹，华人这个来到美国啊，往往有四种类型啊。前两种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在座有的弟兄姊妹，你是在美国来留学，然后呢，慢慢的呢就在美国找工作、建立家庭，然后就定居下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还有一种呢，以前的话比较多的是那个亲属移民，因为你有亲属在这里，所以呢就一起的这个家人团聚啊，亲属移民过来。那么还有两种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一点或者比较后来一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这个直接过来这个工作啊，那因为有这个获得了这个公司的 offer， 那就过来到美国来开始工作，从你的原来的中国或者什么地方就过来。还有第四种呢，可能就是这一个所谓的庇护过来啊，你可能用了旅行签证或者你是走线，那来到了美国之后呢，就开始在美国生活等等啊。那相对来说呢，前面两种呢会比较容易一些，因为前面两种有一个这个学习的时间或者家人这个照顾的这一个陪伴的一个经历。但是后面两种呢，相对来说呢挑战困难会更大一点。那我呢之前有跟一个从中国来的牧师交流，那位牧师呢在中国的湖北做了很多年的牧师，也是很资深的牧师。他跟我分享呢，说他呢到美国之后的这个教会里面啊，服侍了一年，超过他在中国大陆牧会十年的这个困难跟挑战啊，就说明在美国真的有很多的不容易的地方，或者是他刚刚过来的时候有很多需要适应挑战的地方。所以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我要先说明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话说呢，有一位牧师呢在中国大陆跟香港呢，他都有多年的这个牧会服侍的这个经历啊。那他也在一个很好的神学院呢获得了这个神学的学位啊，所以呢有一间美国的华人教会呢就给他发了这个聘书，邀请他到美国来这个牧会。那么他也是祷告寻求之后呢觉得有这个呼召使命，所以呢就带着家人，带着他们的几十个的包裹，这个就满怀期待的到了美国。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就发现，其实美国的生活没有那么容易，美国的牧养也是遇见很多的挑战。一到美国之后，他们就暂时住在一个 ADU 的一个车库上面改建的一个小房，一个房间里面啊，房间其实不小，但是是一个通间的啊。那这个牧师就睡在地板，暂时睡在地板上啊，这个师母跟孩子就睡在床上。那他们呢马上就要开始这个找住的地方，然后呢要安排这个家庭这个保险的事情。除了住房的问题，这个保险的问题，马上又要面临这个孩子这个上学的问题，所以呢就好像有很多的事情要来这个处理，要来这个安排。那教会的服事呢也马上遇到了这个挑战啊。那这个美国教会的服事啊，跟香港跟这个中国大陆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呢，跟教会的指示又有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啊。原本呢这个指示跟牧师呢他们是惺惺相惜啊，彼此爱着彼此啊，但是呢有这么多的事情，这个牧师在那里要处理，又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呢，他们也觉得这个牧师好像问题还蛮多的，这个事情没有弄好，那里好像又多出了这个事情啊，怎么有这么多麻烦的事情。那在牧师这一边呢遇到的挑战也特别大，因为要牧养教会的这个需要，同时呢又处理着家里很多很多的这些的事情的这个新的事情的发生，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所以呢他觉得压力很大，经常晚上啊要做噩梦。那天呢他就做了一个噩梦啊， 那天他晚上睡完觉之后呢，他就遇到了一个问题，他发现呢，他经历到了这个电信诈骗。他一查银行账户呢，发现银账户里的钱啊，全部不翼而飞了，因为他遭遇了这个银行诈骗，所以家庭的这个经济的储备已经没有了。那么祸不单行，他很快的发现呢，这个跟教会执事的关系呢，好像难以恢复了。然后呢，他想着要怎么样去恢复跟教会执事关系的时候呢，他发现教会执事呢已经暗暗的把他休掉了。这一份他原来是带着护照过来的，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他这个家庭的这个所需用的这一份工作的时候，突然之间又失去了工作。再加上呢，又发现呢，这个他的这个孩子，他的孩子呢，刚来到美国呢，发现也有很多的不适应，早上起不了床，有的时候又没有朋友，情绪呢经常很低落。那一次呢，因为孩子早上不起床去学校呢，牧师呢就责备了他。当牧师从教会回来的时候呢，发现孩子不见了。哇，孩子他终于明白，孩子呢是离家出走了。就在这个时候呢，那牧师呢就猛然的醒过来了。然后他一转头一看，感谢主，这个太太孩子都还在床上安详的这个躺在那里。我在想，这个世界上啊，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有各种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真的彼此相爱，但是这个爱啊很快就会说变就变。家人的这种爱呢，真正来说呢，是最能够类比这个跟神跟耶稣之间的爱。诗篇103篇也告诉我们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照样耶和华也连续敬畏他的人啊。但是让我们知道的是，弟兄姊妹，真正的爱呢，只有从神而来。约翰一书的4章9节，圣经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啊，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爱呢，只有从神而来，而且这种爱是主动的、牺牲的，并且是成全性的爱。正如罗马书5章8节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最后呢，我都打错字了，最后第三点呢是圣诞佳音盼望。大家看到我们的单张上啊，程序上啊，我们是叫做圣诞佳音有信有爱。大家有没有想过忘去了哪里？我礼拜五在这里分享结束之后，我发现最近好像记性不好，这个礼拜五分享好了之后，我就把原来要准备礼拜天要分享的信息我就忘记了，真的是不知道这个盼望去了哪里。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有信也有爱，但是好像又没有盼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有信有爱，但是盼望在哪里？最后呢，我也是分享这一个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故事作为我们的结束啊，以及呢我们的寻找盼望在哪里。大家看到的这张 slide 上面的这一个图片呢， 就是发生在这个河南的一个农村教会里的一个主人公的故事。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呢叫做孝阳，他呢是在河南的这个神学院这个毕业，所以呢他毕业之后呢就到了当地的一个农村教会里面做传道人。中国的这些农村呢因为上世纪90年代很多人去外地沿海城市打工呢，往往呢农村里面就留下了这个老人和孩子，所以呢孝阳呢就在这一间这个40-50个人的这个以老年人为主的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做传道人。那这个故事呢就是讲他一天从前一天晚上到第二天傍晚的这个故事。那孝阳呢这个有丈夫有这个法律上合法登记的丈夫，就是后面这一位，但是呢他的丈夫还没有信耶稣，所以呢他们的结婚呢没办法在这个教堂里面举行。他的丈夫呢是做什么呢，是做木匠的。那农村里面呢有一些的庙宇，那他的工作呢有的时候呢或者说这个时候呢正在这个庙里面这个那些庙里面雕刻一些的东西啊，这个在那里工作。所以呢这个孝阳姊妹啊，她在这个教堂里面，弟兄姊妹很爱她，同时呢也为她很惋惜因为她已经身孕很大了然后没有办法在教堂里面举行这个婚礼。那一天前一天的晚上呢，因为圣诞临近了，所以他们有一个诗班的这个练唱。那一天诗班练唱结束之后呢，孝阳姊妹呢就跟下面的弟兄姊妹一起呢这个取了一个教名。有的人呢，有的弟兄呢是叫做这个摩西，有的弟兄呢是叫做马太，还有的弟兄可能是起个教名叫做保罗。那姐妹当中的有的人就叫玛丽安啊，还有的人呢叫其他的圣经的名字啊。那这个孝阳姊妹呢也给自己取了一个教名叫做玛利亚啊。那接下来的第二天呢就是玛利亚姊妹，就是孝阳姊妹一天的这样一个经历。孝阳姊妹呢这个第二天呢有很多事情要做，她要先去探望一个老姐妹。这位老姐妹呢前段时间呢骑自行车的时候呢不小心摔下来，这个手骨有点受伤了，所以孝阳姊妹第一件事情去探望这个老姊妹。当孝阳姊妹进到老姊妹房间里面跟老姊妹问候，然后呢然后结束之后要去做下一件事情，要去城里的时候呢，老姊妹孝阳姊妹就说老姐妹我为你做个祷告吧。老姐妹说我来为你做祷告。然后呢老姐妹就说主啊，求你这个帮助我们的这个孝阳姊妹她的这个婚姻不合你喜悦的，她怀的孩子也是不是你喜悦的，所以求主这个拆散他们啊，让她要有一个这个。还没有等这个老姐妹祷告完啊，这个孝阳姊妹就夺门而走啊，就去准备去下一个地方，因为她实在是很难能够承担这个在教会里面这么爱他的这个长辈啊对他的这样一个不认可。那么他去城里的时候呢然后也告别了他的丈夫，他丈夫在庙里面这个做一些的木匠的活啊他是给他的丈夫呢送去了这一个吃的东西。但是大家看到他脸上其实没有笑容啊，因为这些事情一直是对他是个压力困扰。然后呢他呢就到城里去呢，先去找了那个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就是管理这个公开教堂的一个组织啊，就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啊，他们县的这个主席的家里。然后那个跟这个县的主席基督教的这个主席呢就跟他在谈一个事情，就是他们的诗班啊，他 他们师班这个没有一些专业的这个音乐老师，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孝阳姊妹就说啊，我们呢这个，我呢就想把我的这个同学介绍过来。我的同学呢，他是音乐专业毕业的，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呢就要去美国了，我想趁着他去美国，然后留在家里这段时间呢，邀请他过来给我们师班呢，做一些的这个培训，就是教我们一些音乐的知识。那个县里的那个教会的那个主席呢，就听了之后啊，就跟向阳讲，他说：“向阳姊妹，你是不是这个头脑糊涂了？师班是什么？师班是这个天国的这个军队，怎么可以让一个不信主的人在那里下指挥呢？”所以向阳姊妹带着期待而过去，但是又是失落而归啊。然后向阳姊妹呢要去办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要去打一个乐队的这个师班乐队的乐仗啊，就上面有一颗星星一样的东西，下面是一个圆球啊，中间是一根杆子。然后呢，他就在一个打铁铺里面打了这个乐仗，然后还价呢从这个100块钱还到了20块钱。打好这个乐仗之后呢，他下午坐这个面包车要从县城回到他的这个农村。当地没有一个很多的这种专门的公交车，所以呢，他为了快一点呢，就坐了那个7座的面包车。7座面包车呢，只能坐7个人，但是呢，面包车司机呢，同时也是这个老板，为了要多赚钱呢，就一下子呢就上了这个10个人，所以大家就挤在一起。但是呢，大家知道这个向阳姊妹是怀孕，挺个大肚子，所以就让向阳姊妹坐在这个副驾驶的这个位置上。车子呢就从县城这个飞快的这个开往这个他的这个乡村的那个路上，突然之间的一个急刹车，这个司机呢发现了这个前几天有个人啊坐车的时候没有给钱，所以他赶紧一个急刹车，然后他左看右看呢，就看到了向阳姊妹的那个师班的乐仗啊，就拿了过来，他说借我一用，然后就去追赶前面那个人啊，要用这个杆子来教训教训对方啊。过了一会儿，这个司机就回来了，他说刚才那个人啊他没有付钱，所以我已经借你的这个东西啊已经教训了他了。所以向阳姊妹呢心里非常难过，这个师班的乐仗啊竟然被这个司机啊拿去作为这一个攻击报复的一个工具啊。那么终于到了他这个村口，他就下了车，因为有身孕在身啊，他就慢慢的往村子里面走。走了一会儿之后呢，这个夕阳已经西沉了，然后呢他也觉得有点累了，所以他就在一棵树旁边靠了一下。靠了一会儿之后呢，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呢，看到有3个人缓缓地向他走过来。然后向阳姊妹呢就问他们，他说你们是谁啊，从哪里来啊？这3个人里面一个人就跟他说，我们是从东方来的，我们来这里是要传福音的，传耶稣基督的好消息。那向阳姊妹听了就很高兴，他说好啊好啊，他说我也是基督徒，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我的名字叫做这个玛利亚啊。然后呢，3个人当中的一个人看到他这个肚子这么大挺在那里啊，然后就说你这个怀孕了，这个你的丈夫呢，你这丈夫在哪里？那这个时候呢，向阳姊妹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她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呢往往是成为这个她的这个别人眼中的羞辱，或者说在他里面呢就成了一个很重的负担。他甚至想过呢是不是要把这个孩子打掉。所以呢一旦有人提到这个肚子里孩子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心里就非常的难过，不知道怎么回答。向阳姊妹呢只好老实的跟他们讲说这个怀里的这个孩子的爸爸呢现在他还在做木匠，还在这个庙里面做干活，他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们没办法在教堂里面结婚啊。向阳姊妹讲了之后呢，他想着 这个对方可能又会有一些的这个责备，或者帮他用一些的这个帮他来做一个祷告。但是呢，这三个人当中一个人呢就跟他说，他说这样啊，这样的话呢，你更要好好的来对待你的丈夫。等他信主之后呢，也给他起个教名，就叫做约瑟吧。那故事到这里呢，就差不多这个结束了啊。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个盼望到底在哪里？好像有的时候啊，生活当中、服事当中，好像是有信，也有爱，但是呢，找不到这个盼望，盼望在哪里？其实呢，这个盼望呢，就已经在这个爱跟信当中。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降世是为要拯救罪人，当我们相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时候啊，我们就有了这一个盼望。因为这个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在这个圣诞临近的时候，你让我们看到你的爱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你也让我们确确实实的持定这个确信，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们的怜悯。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一个救恩的盼望，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中，都愿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